讲，不过这种政策面的东西很难去找到对照出来。不过我觉得哈，既然前一阶段已经是做一个结束，如果后一阶段可以去找找就是圣诞歌，或者找圣诞学，或者找国务院的学校，那我们可以共同来比上一个小规模也好，中规模也好的这种有对照组的。比方说，你的病人还是以西医转过去最多嘛，所以一定有部分是有吃中医，有吃中药，也有吃西药。啊，大部分的话应该是有这个两个，还有那种只吃西药，可以当对照组，把那些调整好，又可以看它的这个疗效。那我们赞同说，你列出来的还有生活品质的改善的哈，因为在我的研究里面哈，那种CKD 已经三期以上的哈，基本40%到50%都有在需求中医哦的这个治疗，所以表示说这不是一个它是一个趋势，它也是台湾的一个习惯了哈。但既然如果要用的话，就这个研究的话，可以在下一阶段做一个更好的一个设计了。好，谢谢。
主席要会先听吗？那这个，我们这个会议是很有透气，但事实上今天谈的东西是应该是肾脏病所有的病人，其实都有这方面问题，包括我们像以前推的 BCRD 也好，或 CKD 也好，其实在这个部分里面，中医其实有很多的跨科的部分，其实很希望他们能够进一步的那个研究或者互相的合作了哈。那但是这是跨层，那跨层在很多次，其实在第一次的接触之后，我一直希望做帮忙，包括。这个促进肾脏医学会或者跟中医工学会，我尽量能够协助，但现在也很难得看到一个成果。不过以后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是一段时间一定得来这边总的报告，这倒不一定，因为这是跨总的这个进的费用的这个问题。那上次是我们算是提出来说，经过一段时间之内，应该在这地方也在这边很多肾脏界的一个大佬都在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个comment，有什么进步，我们希望他能够在上一个阶段完成之后，在下一个阶段里面能够有更开花结果了哈。那不过这一件事情说的，在其他的那个都是西方的一个程度的说，他认为说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改善这件事情，到中医来合作哈。那我们看很相反是，中医的很希望都得到西医的认可哦，这件事情都是中医来合作。那不过不管怎么样，都是以病人为中心嘛，我们希望让病人变好，所以我们也期待说，未来西医在做那个肾脏的那个医疗服务的过程当中呢，能不能希望说，能够对中医很多东西能够经常加强？因为在各医院里面还是同一个问题啊，像长庚啊，像中国药学，很多东西都可以必须上面的人或者很多地区推广，否则的话很难打进去。啊，所以我每项借着这个机会，你看到很多的西的肾脏医学会的前辈，对这件事情能够重视，那下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制度化，比如说。这样子之间的合作，或者是说，包括我们最好每一年或者两年当中，我们来做一次回顾，我想可以变成一个制度化的一个部分哈。以上。
好，谢谢。那你们市长这边，
这个阶段结束以后，我刚看了一下这个地方，蛮好的哈，就是把长庚上面的处方也有列出来哈，但是好像没到。因为我们上一次的那个会议呢，就是希望能够渐渐的到这个大陆吧，就是刚刚就是像黄教授讲的，能够真的有稍微有点点实证。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很有点困难，就是从小规模开始做，那是不是能够列入下一个今年度的一个或下一年度的一个？因为我们已经提了好几个。
因为中医讲辩证论治他很难讲一个单方用这个东西去踹，这个是中医一直是遇到一个复杂性的问题，所以可能如果要这样的话，就必须跟西医讲讲如何去分类，什么叫肾阴虚型，什么叫肾阳虚型，那分完以后才有那个药，否则的话，单子只用单方的话，这个中医跟西医能够做过很多次的合作后来都可以
有。
有
点复杂，
来，
那对。
那些中医有这么的贡献，但我只是想到说，因为刚刚那个理事长，黄上理事长提到说，其实很多看西医的病人，尤其看中医嘛，那其实现在我们知道糖尿病的照护，尤其糖尿病肾病变 SGLT2 跟那个 GLP-1 还有那个 Clarity 的那个 NASLMI 很进步，我们在 data 上，西医的 data 上的那个统计数是相当好的，但是我是想到说。有些病人真的会去看中医啦，所以在我不晓得中医总会不会再提相关的计划。 那我们这 PreESRD 的计划，我也是建议说，如果要这样的话，是也创造一个码，就是说共同招募，而不是不看西就看中医，不是排除就对了啦，可能两边都会看，是在这个招募，在西医这边 PreESRD 也可以多一个招募的码，然后中医这边如果有提相对的招募计划，也多一个码，大家可以互相，因为一起招募事实上是要共同，需要有一些连结。那这些需要还是需要一些成本来分担啊，这是建议，谢谢。
好，谢谢。好，还有要水，那个陈医师这边要先回答一下，大家都。
我想刚刚各位很敏锐的黄医师这个问题，是我们也很想做啊，就是我们其实也很想把这个什么，就是把病人分成，就是有中医和病西药、西医治疗，哦，西医中医治疗跟就当病西医治疗的。可是因为它这个分法哈，就是可能还要跟我们的智商科讨论一下，因为如果你生活在不够大哈，那其实就是只能也当作一个参考，好，就是说怎么用这种大数据的分析来分析，因为说在研究的设计上稍微比较困难，因为我们的生活 size 除非是用这种 big data 这样来分析的结果，那因为用 big data 分析的结果，就是我们要想办法去能够从结果捞到，就是说不是单纯看西医的。啊，可是因为我刚才看西医的有个问题，就是他有些病人会不吃保健品，还有些自费的退过劳辅导这样子。因为我们这个是看健保的，就是看有些病人其实他也不吃健保的中药，哦，可是他在吃，他在看西医的同时，是引发有些病人自己去买一些保健品，就是不让健保做的那些水药。对，所以这个部分在分析的时候，其实还要做比较怎么样的把这个沙粒顶带设计好一点，好，这个我们会有在想这样子。
因为今天健保还是很现实，没办法进入太学术，虽然议题我个人也喜欢，就我也可以表示我对研究的看法，因为它基本上它可以 prospective follow up， 不一定要不要现场做，不一定要做 RCT， 其实很多方法可以解决。不过我先做一个比较务实的建议，那个原因是你刚刚讲那个种，就是那个计划哦，计划因为现在是两个计划，而我们整个计划受上有总额的类别，健保会怎么下来，所以要合并，不是不行，没那么容易哦。我们那个糖尿病是有同一个计划啊，那这个我们在这种总的意见，跟我们同仁参考，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呢，我们台湾的好处就是，不管你就去看中医就看西医，那都有那个健保资料库了，健保资料库也有提供相关的学术团体来研究，所以各位老师，那有兴趣的话，跟那个我们这边需要资料来申请，或者跟部里面需要的这个必要的，我们可以来帮你一下。那第三个是这个建议，那个以上里面参考，因为每年是有一个肾病报告嘛，跟国务院这个我们有提供资料，现在是谁来做，还是徐志成？对，是这种。你要不要考虑把那个中医的资料拿？因为资料是我提供的。那，如果有这个考虑的话，我们再……那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追踪的一个数据。那如果把这个 data model 建立起来，大家可以长期看的话，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发现的。所以，那这个部分，因为我这个部分资料的部分，我们可以帮你忙。那专业的部分，还要您这边跟那个国务院这边再来做合作，是不是做这个建议？哦，看看哦，好，可以的话，那我们就今天就用这个先当结论当建议，好，好吧？那我们这个议题，我们这个议题先到这里。那我觉得有这样正向的合作是很好的事情，好，谢谢大家，谢谢。那我们进到下一个。